那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主题是在信心中领受恩典，在生命中作王掌权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呢分享一些信息，是什么？信心加恩典等于生命中的作王掌权。给大家一个公式啊，信心加上恩典等于作王掌权啊，记住这一个公式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看一下第一处的经文。当我们看这个图片啊，这个图片讲了耶稣行走在这样的一个路上，很多人跟随着耶稣，甚至啊非常的拥挤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有这么一个女人，这一个女人呢，她在里面呢有极大的一个需要。这个女人她有什么一个状况呢？她得了一种病，一种呢妇科病，叫做血漏。那血不停的在流，无法的止住。那这一个病呢已经多少年了呢？这个病呢已经12年了。这个病在这一个女人的身上花光了她所有的钱，尝试了许多的方法，看遍了名医，依然无法得到医治。就是这么一个女人，她听到了耶稣的故事，她的心里面呢就升起了这一个信心。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，当她听见耶稣的事情，她的里面就升起了信心。这信心从哪里来的呢？大家想想，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他听到了这一个故事。哇，他听到说耶稣可以来医治。然后呢，他说，哎，那我应该可以来得到医治。他心里就想，说我呢，不太好意思，我的胆子很小。我患的一种病啊，是叫做不洁之症，是不可以触摸别人的。他说我藏在人群的当中，我只要一摸主耶稣的衣衫穗子，我这个病啊就必然好了。大家说这个女子信心大不大？大不大？我只要一摸她就可以了。前提是什么？必须得有耶稣。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圣经的故事，你讲到耶稣走在那里，然后有人的心里就会想出这种想法去摸他。大家说今天耶稣在哪里啊？大家说今天耶稣在哪里？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的周围。今天你来到耶稣，来到教会，你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有人说，哎，我为什么要去教会聚会呀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为了遇见耶稣。你平时在家里不能遇见耶稣吗？今天叫什么？团体的基督。每个人都里面都有基督，我们合在一起，更大的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每次来到教会，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听一个讲道而已，而是今天我们不断的伸出我们的手。你可以真正的伸出，你也可以在心里面伸出你的手，让医治临到你的身上，让你心中所有的需求，所有的渴望，可以为耶稣基督来满足。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需要啊？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，大家心中有没有什么需要？你知道主耶稣最担心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就你没有需要。今天如果大家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需要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就离开了，都不需要听下面的讲道了。 你对你来说没啥意义，没需要来找主耶稣干嘛？每一个人都有什么？都有需要。你有没有需要？你有没有梦想？你有没有难处？你有没有挑战？那我告诉你，你太需要什么？你要向耶稣伸出你信心的手。我们太需要耶稣了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，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手来解决问题。就好像昨天晚上我的儿子来到我的面前，他说，爸爸，我的鼻子堵了不通气儿，怎么办？一个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跟他说，哎，鼻子堵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他出了一个问题，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应这个问题？大家说，我该怎么回应这个问题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？怎么回应这个问题？扎一个针灸，对吧？Jason 解决这个问题是，来扎个针灸，拔个罐，对吧？按摩一下穴道，这是 Jason 的方法。那我的方法是什么？我说，你最近是不是吃的东西上火了呀？你得多吃点青菜呀。哎，我记得以前呢，我也曾经鼻子堵过，我还买了一个什么这个水啊，就是一个容器啊，从这个鼻眼灌进去，从那个鼻子眼流出来。说这个里面有用药啊，也可以用水，也可以。大家用没用过？有人堵过鼻子吗？用盐水也行，从这个鼻子眼进去，然后从那个鼻子眼出来，哎，挺难受的。但是如果你习惯了，你也能倒进去，对吧？给它把那个水挤到，从这个鼻子眼挤进去，从另外一个鼻子眼通过你这儿，再从另外鼻子眼出来。当时说，哎，我说，我去给他找一找这个东西吧，这个灌水通鼻子的东西。然后我就到楼上去找，我找，哎，确实有这么个东西。但是我在找的时候，突然间不对呀，我为什么要这么样来回应我儿子的需求呢？哎，我这个思想，这是什么思想啊？叫做什么？人的想法。人的想法就是，哎，我怎么去用我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？我说不对啊，我在预备什么样的信息啊？我在预备信心加上恩典等于神迹奇事，等于作王掌权呢。那在这个事上，这件事上，那我该怎么去处理呢？我说不行，不用这种方法了啊。然后就来到他的房间，我说 Jeremy 啊，来，让我给你祷告吧。那 Jeremy 正在打游戏，打得很嗨的时候，是一个 team 的游戏，跟五六个人一起在打游戏，他停不下来。我说，儿子，我给你祷告。他说，你不需要在我这儿给我祷告，你到你自己房间给我祷告就可以了。我说，爸爸信心还不够，主耶稣可以隔空祷告。我说我不够，我就在这儿给你祷告。我说你不用管，你打你的游戏。我就站在他面前，我就给你祷告。他一边打游戏，我就给他祷告，祷告，信心中的祷告，耶稣基督完全的医治他，让他这个鼻子可以来开通，那里面的那个血管啊恢复通畅，里面那个通道都被打开啊，给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祷告了一会儿，然后呢，我停在那里，他说，爸妈，你怎么不离开呀？哎，我说，我想问一下你，这个祷告完之后你的感受如何？那鼻子有没有好？也好啊。他试一下，吸了吸鼻子，嗯，好多了。这个以前鼻子是干的，他堵住了嘛，一吸，哎，好像有鼻涕在里面流的声音了。哎，他说好了很多，然后我就离开了。就是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突然发现，哎，是啊，我们每天都在遇到各样的一种需求，每一个人不是没有需要，而是靠着什么？首先大家想到的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来解决问题。 他这个事就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，我们很习惯的一个领域。我们如果是一个医生的话，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行医，我们很容易说，哎，那我该用什么药呢？我该走什么针呢？我该用什么西医中医各样的方法呢？很民间偏方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，哎呦，原来耶稣还在我们中间呢，原来耶稣还住在我们家里呢，我得向耶稣伸出我的手啊。所以这就是你我今天要来改变的一种思维的模式。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耶稣。所以你们看到耶稣走在这里，如果这只手不伸出来摸他，你说耶稣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呢？怎么就没人摸我呢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女人呢，她大有信心，大有能力的一个，她里面有个信，她说只要我摸到耶稣，我的病就好了，耶稣就正在等待着你来摸他。耶稣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摸他，就是你跟他来领受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就是什么？就是我来领受。这耶稣啊，什么事情会让耶稣最难过？就是没有人来领受。今天每个人来到教会，都在心里想着自己的事儿。哎呀，我要怎么怎么赚钱？我要怎么怎么治病？我要怎么怎么过生活？我没个人什么想向耶稣伸出手，那这是让耶稣最难过的事情，因为他太想要祝福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女人，她在人群的当中推开了人群，因为她的血漏身体非常的软弱，但她在看到耶稣的那一刻，她的里面怎么样？沸腾了，他的里面充满了什么力量了，他用尽他所有的力量推开这一个人群，他要来进入到哪里？进入到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这一个女人呢，拼了他所有的力量，怎么样？要来触摸到耶稣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图画的里面，你看到这个女人，甚至她好像俯伏在地上，然后呢她开始触摸耶稣，就好像什么，当她触摸耶稣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？哎，她的一个血漏的源头啊，怎么样，立刻的就干了。她心里想，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，结果呢，当他摸到的时候，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感觉到了身上的疾病已经离开他了。哇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时刻。耶稣走在那里，走走走走走，忽然一只手什么伸过来了，然后这个女人得医治了。这一件事情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它只是一个故事啊？不是，它就是要发生在或正在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正在发生在你的家中。这个不是这个女人的故事，这就是你的故事，这个就是我的故事。它一定会发生在哪里啊？在我的身上。怎么没事？为什么祷告伸出手来祷告？ 比如说我们敬拜的时候要伸出手来敬拜，而触摸耶稣呢，天天双手下垂，能不能摸到耶稣？开玩笑啊！圣经说男人要什么？举起圣洁手，怎么样？随处祷告，举起圣洁手，没事就摸耶稣，举起这只手来祷告，来摸耶稣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什么发生了？我们看下面的一段经文，你看当他摸耶稣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。我小的时候非常的淘气，总觉得不知道电是怎么回事，这个电很神秘，一开灯这个灯就亮了。我们那个管那个开关呢叫做避火，大家听说过避火这个词吗？避火开关，东北人避火。我很好奇这个电是怎么回事，然后有一天呢，那个避火呢，那个外面有个罩子坏掉了，露出了里面的电线。于是呢，我就很好奇，我站在一个椅子凳子上，我就摸那个电，一摸什么感觉？嘣一下子，220伏的电啊！当年在东北的时候，我大概也只有10岁左右，很小的年纪，带着极大的好奇心，我摸一下会怎么样呢？大人们不都不让摸电门吗？我摸一下，一摸可不得了啊！220伏的电，当时就给我从椅子上嘣给打下来了。我特别的感恩，我没有站在地上摸，站在地上摸，大家今天就看不到我了。我还站在一个椅子上，它绝缘，你知道吗？站在地上，那个一个通路形成了。这可能命都没了，我就那么好奇。他今天摸耶稣啊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因为你一摸的时候怎么样？那个能力会怎么样？从耶稣的身上出去了，蹦击就给你打到了，震撼到了。这是一个什么？一个祷告啊，这什么？是一个有能力的祷告。就当年我摸电门似的，我一摸是吧，我被什么击倒了，从椅子上击打下来了。今天如果我们真正来摸到耶稣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巨大的能力，它会进入到你的里面，所有你的问题都扛不住啊，这致命一击。我们以前看过很多武侠电影，对不对？两个人交手的时候嘛，击掌，另外人那个内功极强，一下把另外一个人击飞了，大概就是这种感受。当你去触摸耶稣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巨大的能力进入到你的里面，来医治你的疾病，来改变你的情绪，来恢复你里面的破碎，释放出巨大的能力在你的里面，把你的负面情绪呢一扫而光，全都是什么？满满的正能量。这就是耶稣。什么叫做恩典？今天在这个图画的里面，你看到了那一个女人伸出了什么信心的手？她摸空气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。摸另外一个人有没有用啊？也没有用。他只有摸谁才有用？只有摸耶稣才有用，只有耶稣才能解决他的问题。所以当他摸耶稣的时候呢，能力从耶稣里面出来了，他得到了完全的医治。这耶稣是什么啊？我们看下面，这里讲到什么？我们看到一个图画，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什么叫做恩典？我们说耶稣就是恩典，恩典就是耶稣。大家一起说，耶稣就是恩典，恩典就是耶稣。当你一触摸耶稣的时候，什么出来了？恩典什么流出来了？ 这个恩典里面带着能力，这恩典里面带着医治，他就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在什么时候你什么触摸耶稣？什么叫触摸耶稣？就是什么？就是信心。所以刚才什么叫做恩典？很多人不懂恩典。恩典这个词啊，特别多的被滥用。哎呀，恩典使人犯罪，恩典使人堕落，恩典不好，咱们天天去守律法吧。恩典就是耶稣，人要律法还是要什么？要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里头啊，太多的律法和恩典之间的一种分别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影子。基督是什么？是那个实体。律法是什么？它是照片。耶稣是什么？是那个真人。恩典是耶稣，是那个真人。你说等耶稣来到的时候，人还天天抱着那个影子，看着那个照片吗？还是说耶稣就在我的眼前，我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到这恩典的面前，来领受着一切的恩惠，来到这个真人的面前，他的恩典流向我，他的爱流向我。这个就是你我今天的生活。为什么今天不过在律法之下的生活？因为律法是要定我罪的，他不能给我力量的。你怎么摸律法，你怎么守律法，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能力可以流荡到你的里面。干嘛要守律法？让我们一起来什么？摸耶稣，信心之手摸耶稣。摸律法没有能力，没有爱，没有改变。太多的教会每天都在讲律法律法律法，好像你守住了律法就可以蒙福一样。问题是没有人可以守住律法，神已经差派了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的恩典。你只有触摸耶稣，才有恩典可以流出来，才可以改变你我的生命。没有耶稣啥都没有。信仰就像一个空洞的理论，改变不了任何的东西。很多人不明白，哎呀，我要多学一点律法，我知道我怎么能做得更好，更讨神的喜悦。你不需要讨神的喜悦，神已经喜悦你了。说我怎么知道神喜悦我？你看耶稣已经为我挂在了十字架上，神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耶稣的身上，神所有的刑罚都惩罚在耶稣的身上，神所有的审判都审判在耶稣的身上，以至于神可以今天张开他的膀臂欢迎你我回家，张开了他的膀臂把我们抱在他怀中，亲切的称我们为你是我的爱子。这什么是恩典？我们一定要正确的明白恩典。恩典不是轻飘飘的，恩典不是我们可以说，哎呀，恩典这个，哎呀，恩典不行了，恩典没有用。今天恩典是神付了最大的代价，以牺牲他儿子为代价，为我们赢取来的。恩典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刑罚、受审判、受咒诅所成就的救恩，包括医治，包括富足，包括平安、喜乐、永生，一切所有在灵里的产业，一切我们所能拥有的一切，一切的祝福都在哪里？都在这恩典的里面。这恩典是谁付了代价呀？主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他付上了如此巨大的代价，为我们所迎来的、换取的。这是我们人倾尽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无法得到的。但是今天神把他做的什么？让我们垂手可得。这么说什么叫做恩典？说白了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。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读了那么多的圣经，我们有了那么多的学习，我们要越学习越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主耶稣，并且他为我钉在了十字架上。这就是恩典。我们一想到恩典的时候，恩典现在在什么状态？是不断的涌流的一个状态，好像一个瀑布一样，恩典在不断的涌流。以前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我要努力的祷告，祷告再祷告，祈求祈求再祈求，所以神可怜我，给我恩典，神可怜我，给我医治，神可怜我怎么样？不是这样的，好像那个水流啊，它流不下来，我一祷告再流一点出来，涓涓细流，我大声的祷告再多流一点，我进食的祷告又流多一点，好像那一个水流是根据我的祷告来的。不是，耶稣呢，什么就像一个大瀑布一样，像多伦多那个大瀑布一样，永远在那里流淌，借着十字架永远在那流啊流啊流，巨大的水声，巨大的浪花，像瀑布一样永远在那里流。那你说我怎么去来得着这恩典呢？你只要站在这瀑布之下，你要伸出你的手来去触摸，真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恩典永远在那里，耶稣总是走在那个地方。当年耶稣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，谁摸他谁都得医治。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来摸耶稣啊？有没有很多人来摸耶稣带着这样的信心？没有。今天在神的教会啊，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悲剧在不停的上演。教会中的悲剧，什么叫做悲剧？就是人在教会的里面啊，成天摸什么？摸律法，却不来摸耶稣，不相信耶稣可以带来改变，不相信这恩典的大能，总是觉得，哎呀，总是看向我自己，哇，我那儿做的不好，我这个神不能够帮助我，我这儿做的还不够好，神不能够医治我，哇，神不想要医治我，总是在想着这一律法的这一个体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知道，我们已经在另外的一个体系之下，我们是在一个恩典的体系的里面，你只要伸手，你只要来领受，你就可以来得着。很多人说，我试了没得着，信心就是什么？就是跨越时空的相信，神在我们的时间点，某一个时间点里面，把我们所祷告的给我们。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个点上，今天祷告，今天得医治；今天祷告，今天得财富；今天祷告，今天家庭的关系恢复。我们总是要定规这一个时间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跨越这一个时间，在我还没有得到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已经得到了。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想创业的话，你跨越这个时间，看到自己已经创业成功。你身体还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你跨越这个时间，能看见自己的身体已经得到医治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另外一个层面，信心。那什么叫做信心？大家想到信心就是那伸出去的那一只手，试遍了所有的医生都没有用，只有什么？耶稣管用，其他的东西都没有用，只有耶稣管用。但我们如何来领受这个恩典呢？如何来领受？信心是领受恩典的唯一方式。大家记住，信心是领受恩典的唯一方式。恩典没有办法交换。神，我这有100块钱， 给我个医治吧，能不能换来啊？是不是钱少啊？来10000块，10000块行不行？不行，10万块换不来医治。这不是领受医治的方式，这不是领受恩典的方式。什么是领受恩典的方式？借着什么？借着简单的相信。相信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简不简单？其实也挺简单的，可人就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律法思维。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相信呢？因为我们活在哪里啊？活在什么？律法的思维里。什么叫做律法思维？律法思维非常的广泛，一切在神以外的全叫律法思维。所有人的努力都属于律法思维。什么呢？全靠什么？感官，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手触摸的，五官感受。活在这个感官的里面，我没有看见，所以我不相信；我没有听到，所以我不相信。我们有一大堆的东西拦住我相信。所以每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什么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就是不信。你知道每天你在向神表达这个东西吗？你有没有感受到你跟神说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？有没有人这样说话？没有人。但是我们借着什么？借着我的感官告诉神什么？我不相信你。这是我们今天改变的思维模式。所以全凭五官那个感受，然后随从这一个肉体。这个肉体这个东西啊，非常非常的什么，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肉体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思维模式，我们的生活习惯。就还有我刚才讲我儿子的事情，他一说鼻子堵了，我立刻想到的是什么？如何用人的方法来通这个鼻子？或许你有很好的方法，但那都属于什么？叫做肉体。肉体跟神有没有关系？跟神没关系。只要跟神没关系的都叫什么？都叫肉体。不管这个事儿有多好，如果跟神没关系都叫做肉体。就好像你给教会奉献一样，哎，这个教会没啥钱，挺穷的，我给他奉献点钱，帮帮这个教会一下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肉体中的奉献。什么叫做恩典下的奉献？主啊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，所以我把我的十分之一拿出来，这个叫做恩典下的奉献。不一样的，人活在肉体当什么东西都是肉体。今天我说我在唱歌的时候要展现出我唱歌我的才华，如果没有跟神的联系在一起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肉体。我这讲到什么？讲出来，哎呀，让人说我，你看凯文讲的有多好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肉体。他讲耶稣，跟耶稣连在一起。这什么叫做恩典思维？恩典思维什么？全凭信心，随从圣灵的引导。这个叫什么？恩典的思维。最近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的教会在群里面啊，最近有些群比较火啊，我们教会有好多群啊，大群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，已经我们就很多小组群啊，都在操练一件事情，好多人都很热情的操练。操练什么呢？操练什么？三件事儿，每天写出三件事儿来，找出自己做的好的三件事儿，把它给说出来，然后呢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个操练呢简直太好了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有多好。这是我最近为什么每天操练的原因。如果你还没有操练，我劝你操练吧，哎呀，我求求你操练吧。那这个操练在改变着什么？就在改变着这个律法思维。那什么叫律法思维啊？哎，我说你们谁说凯文有几个不好的地方？三个点凯文不好的地方。我觉得大家都得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二三，他说一二三，教会都沸腾起来了。凯文不好的地方太多了，有人说，哎呀，讲道的时候说话太快了，有人说讲道的时候啊，这个，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呵呵，讲得很好，其实，哎， 所以说很多人找毛病都是什么一流的，没那都是一流的，找出一个随便找出我什么我老公的三个缺点，大家这一点能不能迅速的把它写出来，我老公的三个缺点，呱呱呱写，不用想，想都不用想，不需要打草稿，不止三个，三个有点少了，写出他三个优点，哎呀抓耳挠腮呀，哎呀找不出来呀，哎呀怎么就嫁给这么个人呢，怎么就一个优点都没有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先写自己的优点？因为先写别人的优点太难了，对大家挑战太大了，不敢让大家写我身边人的那三个优点，我们先从自己来训练，先看自己，找出自己的三个优点，今天做了哪三件事儿，让你觉得哎，我是很有价值的，我是很自立的，我是很喜乐的人，我是很蒙恩的人。所以说三件事儿，每天写一下，让训练的什么，训练你的恩典思维。首先你得看自己好啊，我问你说你今天做了什么三件事儿，或者是昨天做了哪三件事儿？你觉得你做得非常的好，很感恩的三件事，或者我觉得我有提高的三件事，但这一切都在恩典的里面，我们都非常感恩，但是我们要挑出来这三件事，为什么？改变我们的思维。你知道我们的这个肉体啊太强大了，这个律法思维啊太深刻了，深入到哪里去了？深入到你的骨髓里去了。为什么今天我们身上看到的恩典不够多，被什么给拦住了？就被这个肉体，被这个什么律法思维给拦下来了。这个东西一旦被打破了，那多多的恩典可以来涌现在我们的当中，会更多更多，我们已经很蒙福了，但是还会更加更加更加的蒙福。一旦你进入到这恩典思维的里面，这恩典思维简不简单呢？你看到一个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什么优点还是缺点？真厉害，我说宋姐啊真是有一个什么恩典的思维，我们宋老师你知道吗，他人说我们写三条，他写六条，我感觉六条不够他写的，这什么真叫恩典的思维。我让你写三条，我觉得有其实已经很难为人了，很多人想不出来三条啊，那么我今天哪儿做得好啊？就最近呢，当我最近在操练这个三个点的时候，确实对我来说非常大的帮助。我本来健身呢，你知道我的健身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但我必须要夸自己。你知道我怎么健身的吗？我们在家里面我买了一个什么，那个叫做什么，叫 Life Pro 的一个叫 Vibration 的一个震动仪。那个震动仪啊就这么宽，你把脚往上一站，它在那儿对对对震，有个频率在那儿震，你什么也不用动。我现在呢把一些的操练也放在里面，一边震动的时候一边圣灵充满。哒哒哒哒，那时候你那时候讲方言都不一样了，都在颤音的。哒哒哒哒哒哒，那震动啊，那震动啊，频率100下，哎呀哒哒哒震，浑身在那震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买了这个设备啊，大概200-300块钱买了一个，放在那里面一直蒙上了一层灰尘。自从我们开始操练恩典思维的时候，哎，我开始什么天天往上一站，哎，真好，不用动就健身了。然后写上一条，今天我使用了健身器材，大家可能都不知道，以为我在那举铁呢。我跟大家说我没有举铁，我就往那一站，站吧在那，一边上充满充满充满15分钟，也震了一遍，然后圣灵也充满15分钟，两个作业我都完成了。所以感谢主啊，当我发现我说我每天要写三件事的时候，我不知不觉的就想怎么样，就想着这些我做的好的事情，哎，想着我有哪些优点。当我想着的时候，同样给我一股力量，这是关键，关键就在这个点。当你开始思想自己好的地方，一股力量从你的内心升起，这股力量让你可以更多的继续的来做更多好的事情， 更多是你那一个新造的人所展现出来的耶稣的样式。当你越看到自己的改变，当你越看到自己正在做一些美好的事情，它会不断的加强你里面的力量。当你进入恩典思维的时候，就一股力量在那里面升起，让你可以更多的行走在这恩典的当中，可以更多的活出基督。它会让你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。律法让你心中没有力量，哎呀，我怎么又吃多了呢？我怎么又追剧了呢？我怎么又发脾气了呢？我怎么又管不住自己的口了呢？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我好烂呢，我没有希望了，那我就再多吃一点吧，再多追几个剧吧，反正我都这样了，叫做什么？破罐子破摔。在律法之下就是什么？就是一种负面的恶性循环，不断的说我要努力的遵守，最后失败了。一失败怎么办？破罐子破摔，我就这样，我改不了了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就掉在什么律法思维的里面，掉在那个肉体的里面，永远你都走不出来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，每天操练这个恩典思维，列出来自己的三件事，然后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关键是什么？我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有节制的人，是有自律的人，是什么？是努力上进的人，是向着标杆直跑的人。所以我特别鼓励大家，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三条啊，每天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三条，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多大的改变。但是我特别要懊恼我们的 Bessie 师母，这是他想出来的，我跟着他操练，我发现为什么我发现我一操练的时候，哎，我不一样了，我整个人改变了，发现我更有内在动力了。这真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情，不要觉得它简单，不要觉得你难为情，我不好意思，要那个脸干嘛呀？那脸有啥用啊？肉体，那个脸叫什么？就叫那个肉体。我怕没脸面，脸不值钱。那个血肉分得医治，那个才重要。打破我们那张了吗？面子，打破这个面子。这个肉体有一个很大的，就是要面子。哎呀，你说我们是什么人吗？我们特要面，我们家特要面，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能卖钱吗？有用吗？自己遭罪还要那个面。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呀，要什么？要摘下所有的面具，拿掉那个破面具，不要它干嘛？主，我就要你的恩典。你看那个女人推开众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去摸耶稣，要不要面子啊？不要面子，要面子干嘛？主，我就要你，我不要面子，我不要人说我好，我只要你，我就知道你好，耶稣你真好，只有你能帮到我。这个叫做信心，恩典的思维就是信心的思维，恩典的思维就是领受的思维，恩典的思维大有能力。如果你不训练自己进入这个恩典的思维，我跟你讲，你信一辈子耶稣都活在律法思维的里面，你看到他改变一点点一丁丁而已，太少了，比起神要给你的那份祝福，那小的太多了。这个肉体就是拦住了人进入恩典。就是艾弗逊1.0说，不指出错误，不要求人改变，那个就是什么？那个就是律法思维。你不打破那个律法思维，你也进不了这恩典的思维。但是你越开始进入恩典思维，你就越能打破这律法的思维。这两个相辅相成。我不能光说我不指错不指错，今天我们要进到什么？我指出对的地方，我指出好的地方。艾尔辛家 1.0 是不指错，叫什么？打破打碎律法思维。艾尔辛家 2.0 怎么样？进入恩典思维。这个进入恩典思维啊，更加的厉害，因为在进入的过程中，你也在打破那一个律法思维。所以齐头并进呢，两条线路 1.0 2.0 都非常的重要。 律法思维是什么？就是那一棵树。什么树？分别善恶树。撒旦最喜欢我们做的就是什么？吃吧吃吧，吃了你就不结巴了。这是哪个电影里面的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吃吧吃吧，吃了就不结巴了，我觉得是一个电影里面的。撒旦说，哎，你快吃啊快吃啊，哎呀，这个果子可好了，哎呀，你吃了之后啊，你看你就显出来，哎呀，我们的家庭多么好啊，我的原生家庭真的很好，比你们家庭好，你们的原生家庭不好，不咋地。吃吧吃吧，你看，哎呀，一吃你就发现什么，哇，原来我这么有才华，别的人都是笨蛋。这什么？分别善恶呀。撒旦说，你快来吃这个果子呀，这个果子好吃，眼睛就立刻就亮了，看到自己有多好，别人有多差。吃吧吃吧，撒旦最喜欢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？律法思维，快去指错吧，快发个脾气吧，快彰显一下你的肉体吧，快看看看你比别人都强多少。那自义呀，跟那个什么叫律法，就是自义呀。所以这就是律法思维。神说吃那个果子的结局是什么？律法思维的结局只有一个结局，就等于什么？等于死。大家很长时间，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东西认识都不够深刻。那最近呢，我给大家总结出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口诀，叫做指错等于什么？找死。哎呀，大家把这个记住啊，这个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。指错等于什么？找死。想找死吗？那就去指错啊。什么是指错？那就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呗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神说的。是说你什么时候吃你怎么样，什么时候死。死没死？亚当夏娃死没死？就死了呀。那你吃了死不死啊？你不死都怪了，我跟你说。天天吃毒药，很多人天天吃毒药。神啊，你怎么不祝福我呀？你看我这婚姻。神哪，你怎么不帮助我？你天天在那喝毒药，神怎么帮你？天天在那找死，怎么帮你？我们找什么呀？我们找活呀。这活在哪里？两棵树啊，另外一棵树什么树？生命树。那个果子，那个生命树代表了谁呀？代表了耶稣。代表什么？恩典的思维。不断的吃耶稣啊，不断的摸耶稣啊，耶稣耶稣耶稣耶稣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。打破律法思维，大家一说，打破律法思维，进入恩典思维。让我们爱主亲家，如果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能走进来这恩典思维，那这教会这得什么样啊？我都无法想象，大家的家庭得多么多么的蒙福，多么多么的兴盛，多么多么的喜乐，多么多么的蒙福。哎，大家相不相信啊？能不能进入啊？太能了。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啊，真的每一个都是我们实践出来的。在家里面，我们天天在那操练操练操练，我特别的感恩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信的人怎么样？叫做凡事都能。你可以依靠神完成所有的事儿。别说自己如何的渺小，因为有一位伟大的神在哪里啊？住在你的里面。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没有才华，我没有能力，我这个也不好，我那个也不好。神呐，你去祝福别人吧。我们应该怎么说啊？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来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 Amen。 我今天我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呀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谁呀？我们都是什么？都是小基督。我们教会讲小基督。我们都是什么？活的就是基督。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？我们有谁呀？有耶稣，有他的灵，有他的话语，有他的名，有他的权柄，也有他的能力。就这么个形容吧，就是 你里面啊就装了耶稣了，充满了他的权柄和能力了。这时候你走路都得怎么走了呢？横着走了吗？就这种感觉呀，你变成了无坚不摧的利剑，天下第一刀那种感觉，天下第一枪，就是你走着那种感觉，你就感觉那个疾病啊，他都在那颤抖着，看着你男的都在抖，颤抖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待不住了，在这个人身上待不住了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是你能碾压式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你能感觉到自己的碾压式的方式吗？你走着什么？对着这疾病说话的时候，都是一种碾压，就那种压路机啊，那碾压，什么这个石子全给你压碎那种感觉。完全什么跟疾病什么不在一个什么等级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疾病在我们的面前怎么样，必须得怎么样低头，他必须得被赶逐，一切的难处必须要被拿走。他没办法，我太什么，我太厉害了。今天谁住在我们的里面？耶稣住在我的里面，他把他的名字给我们使用，我跟他开了联名的账户，我今天说话就是在代表着基督来说话。耶稣能做的我们能不能做？我们也能做，我们也必须能做。这就是你我。那么前两天在家里面，我们跟拜托我们俩遛弯啊，我们俩每天都健身嘛，都我们的健身很简单，就是遛弯，绕着我们家附近走一圈。走着走着我们就谈到我们的儿子 Jeremy。 哎呀，这个一提到儿子啊，有时候常常头痛，说儿子最近发表了一些言论，非常让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的合适。什么言论呢？他说我活着没意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活着干嘛呢？唯一想到活着的意义就是打游戏。我说我那天我们跟他说，哎呀，你这个马上高中毕业了，毕业这个暑假期间出去工作一下吧，不想工作。人生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现在只能想到就是打游戏。我那天我跟白姐在路上遛弯的时候，我们俩提到这件事情，肉体会怎么思维呀？肉体会怎么思维？这孩子咋这样？是不是随你基因了呀？怎么胸无大志呢？哎，你看人家孩子，你看谁谁谁家孩子，哎呦，都可好了。你看我们燕子家的女儿，哎呀，个个都那么优秀。你看谁谁谁家的，哎呀，你看我们柯弟兄家的孩子，哇，那简直就……你看我们家孩子，哎呦，这孩子不想活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当我们在遛弯的时候，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其实人是 Bethy 的，我说 Bethy 真有信心。那 Bethy 说什么？哎，咱给他祷告啊，让神给他一个梦想，给他一个人生的意义，不就完了吗？然后我们俩就一边走路一边呢为这个儿子祷告，圣灵啊，感动这个孩子，把他人生的意义放在他的里面，让他有追求。我们家的儿子呀，唱歌很好，也会什么拉小提琴，是个音乐奇才。我们这必须得要信心的宣告啊！这样，我说我们要宣告，他要将来要什么，要带敬拜，甚至他要当牧师。我们俩就开始做梦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叫做信心。像那天我们就这样聊着聊着，那天晚上呢，当天晚上我们聊就前几天的事情，然后呢，晚上大概九十点钟啊，哎，杰尔米到楼下来弄一些吃的，跟我聊天。让杰尔米很少跟我聊天。那天他跟我聊天，他说爸爸跟我聊天，他说我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人啊，很多人信耶稣啊都信得不好，他没有活出像耶稣那样的一个生活来。他说耶稣啊是充满爱的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说我们应该啊活着就活出耶稣那个样子来，心中充满了爱。我一听我就震惊了，我说这孩子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想法啊？他脑子里能天天还想着圣经吗？看不出来呀。那我跟我儿子聊了一会儿，我突然觉得里面特别特别的震撼。哎，他怎么突然间明白了很多的东西呢？我没跟他讲啊，他怎么知道的呢？ 他怎么来跟我聊属灵的问题呢？我真的非常的震惊。那天我跟我儿子有很好的一个交流，你知道他跟我说几句话让我特别感动。他说咱们家四口人，我这个人呢对你们都比较命。这个命怎么翻译？应该是就不友好是吧？不太友好，不太客气。他说可是你们三个人呢对我呢都很 nice， 对我都很好， be good to me。 他说我现在吧我都没法对你们命了。哎呦，我听着话我就心呢暖洋洋的那种感觉。真的 Jeremy 对我们很客气， Betty 给他做什么东西他都说谢谢。他以前不这样的。所以说很多人律法可以带来改变，我跟你讲恩典带下最大的改变。而且改变在哪里啊？改变在内心的深处的世界。如果我们家一家三口都对他那么好，从来不说他。去哪个地方哪个大学考试考两分我们都不说他。就是爱他。去了 University 没关系啊。我们就爱你就可以了。他真的感受到。这个孩子从来我没看他发过脾气。很少看到他小时候常常发脾气，那时候他妈妈高压政策的时候对跟他妈妈对着喊呢。后来他妈妈为什么放弃了这种高压的那种喊，喊不过他了已经。他妈妈声调一升起来，哇，那儿子那个声更高啊。现在 Jeremy 再也不跟他妈妈喊了，柔声细语的。为什么呀？这个就是恩典的大能，他改变了人的内心。他都不好意思对别人不友好了，别人对他那么好他不好意思了。他里面什么？他里面这孩子啊，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孩子真好。他里面什么？充满了爱。这个爱哪来的？这一个家庭中充满了爱。我们天天能用爱来浇灌的浇灌的浇灌的。你想让他里面生出恨来，我跟你说他真生不出来。你让他里面生出怒气来，他也出不来。他没有这东西。高压下的孩子里面充满了愤怒，他当然很容易炸裂了，对不对？这恩典呢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我特别的感恩，我们活在信心的里面，有什么需要是靠我的那个嘴去说教吗？还说圣灵带领我为他来祷告，圣灵带领我说出一些恩典的话语来浇灌这个孩子，让这个孩子内里面得到了一股力量。所以为什么今天讲恩典的时候很多人理解不了呢？因为恩典呢需要信心。恩典不是要我的努力努力努力努力，恩典它需要一种信心，让神来做这个事情。我们很容易自己就上去来做了，咕咚咕咚咕咚，对不对？神要出手，十二年的血漏立刻止住。今天这个信息特别的长，但是我必须要讲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在你里面，那前面啊，在你里面有什么？有移山的信心。这里面门徒啊，赶鬼赶不出来，声嘶力竭赶不出这个鬼来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责备人唯一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责备人什么地方？信心小。什么叫做信心小？就主耶稣，你咋不在我这拿呢？我这么多好东西，你快来拿呀！拿那么一点干嘛呀？你多来点啊！自助餐不要钱的，随便吃啊！就什么？是你们的信心小，不敢来拿，总想我自己来那鼓动。这里面说什么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什么？大家看像什么？一粒芥菜种。就是对着这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怎么样？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儿了。这里面说什么？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做什么？可以 移山，这才怎么怎么样呢？非常小的一粒种子，你需要多大的信心吗？啊，我没有信心的恩赐，我不像某某某人那么有信心。你不需要大的信心，你只需要一点点的信心。一个种子有多小你能知道吗？放在那手上你都基本看不到它，就这么一点点的信心。这说什么？这么一点点的信心就可以移山。大家一起说，最小的信心就可以移山，只需要一点点。看见了耶稣就摸过去，看到了恩典就来领受，一点点的信心就可以来移山。你在你的里面有着这样可以移山的信心，你的儿子是你的难处吗？使用着可以移山的信心。你的夫妻关系是你的难处吗？使用着移山的信心。你的夫妻关系是你的难处吗？你的身体的状况是你的难处吗？你的财务状况是你的难处吗？使用着移山的信心。好，我们今天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唱一首歌。